调节千家事，温暖万人心。
人民调解促和谐，化解矛盾保平安。
银川司法。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走入银川司法。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运广播联合为你推出带来，我是王春。
大家好，我是大陈啊。今天呢，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也是这两天非常被大家所关注的这么一件事儿啊。我们在新闻 K8 当中呢，也是连续两天为大家介绍了。
那么目前这件事情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啊，已经是就认定为是见义勇为。什么事儿呢？再简单的给大家是回顾一下啊。有这么因为这个小伙儿本来是在家要陪这个生孩子的这个妻子的，结果听到楼下呢传来了这个求救的这个声音，下去之后呢发现一名女子被这个侵害，所以迅速上前呢制止了这个侵害的行为。但是呢这个实施侵害的这名男子呢在事后呢又报了警，说是呢这个小伙在出手救人的时候呢把他伤着了，而且他根本就没有侵害这名女子啊，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几次的反转啊。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情况呢，就是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某的行为呢属于正当防卫，但是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被害人李某重伤的一个后果。鉴于赵某呢有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为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呢，对于赵某做出不起诉的这样一个决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是一波三折，那在其中呢还会有一些法律问题，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律师啊，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哎，咱们宁夏浩飞原律师事务所的刘冠妮刘律师，你好，
你好，刘律师。
其实在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当中，相信这个事件你已经是关注到了啊。那么首先大家在这一事件当中，我们会发现热议的是关于见义勇为，如何来确定什么是见义勇为。
对这个问题呢，可能相信大家都一直在关注。那么这个问题，民法总则呢有这个明确的规定，民法总则的第183条和184条都对见义勇为进行了一个确认。那么其中183条规定了，因保护他人民事权利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理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个就是关于一个见义勇为，一个民，就是我们法条的一个规定。
这是来自于见义勇为当中的一个民事法条的一个认定。可能针对这个案子大家是更为关心的，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先生啊，这个就赵宇先生，赵先生他的这个行为如何去被界定啊，或者说是见义勇为还是正当防卫？
对，所以我们就是来说一说怎么认定见义勇为。那见义勇为要符合什么条件？那么我们法律上也规定了，见义勇为至少要符合4项法律要件。这4项法律要件我们也逐一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见义勇为的实施主体是自然人。那这个自然人是指什么呢？它是相对于这个法人主体来讲的，就是我们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那么我们自然人呢，一般我们在民事上可能会把这个自然人分为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呢，作为这个见义勇为的主体来说，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种行为危急的情况下能不能实施这个行为，有没有实施行为的这个能力，这就足以了。所以这个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见义勇为者必须实施了危难的救助行为。那么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说这个小伙子呢及时的制止了
不法的侵害。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新闻呢也正在播这个事情。救人反被刑拘事件，自称见义勇为小伙大喊冤枉。也就是说这样的热点问题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咱们也刚说了这个见义勇为的这个四个要件，第二个要件实施危难救助行为。 那么什么是危难救助行为？
嗯，
法律上明确规定，所谓的危难救助行为是指当国家、集体、社会、公民个人财产以及公民个人生命安全遭到威胁的时候，行为人实施了旨在降低损失或威胁的行为，进而产生了相应后果的这个行为。
嗯，
所以这是一个危难情况。那么下面我们再讲第三点。第三点呢，行为人并不具备法律约定的义务，就是说他跟那个事情没关系，跟那个不法侵害没有关系。如果说有这个负有救助义务的，你比如说他的监护人，或者是，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受害的是一名女性，那如果说她自己有丈夫，对吧？那么夫妻之间会又有一个互相扶助的义务，这在法律上他们有一个相互约定的一个义务，但是赵先生他跟这位女士仅仅是邻居而已，他没有法律上规定必须去要去帮助她，只是就是说发现了这种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然后呢他及时的出手制止了这个不法侵害的进行，所以说这个事情呢符合我们这个见义勇为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三条要件。
其实在这儿现在来看的话，它可能是一条一条理的比较清楚，它可能和我们这个见义勇为是能够贴到一起的。但是之前的时候呢，大家所比较争议的就是他在进行了这样一个不法侵害的制止的过程当中，出手把这个李某，就是侵害女孩的这个李某呢，踢到了这个重伤二级，就是这个大肠爆裂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很多人就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可能，比如说是对这个赵先生进行了一个提起一个诉讼，他是故意伤害罪，能不能给他就是认定为正当防卫？所以这时候还有一个概念就出现了，正当防卫。可能在法律当中，我们更多的见义勇为，还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概念，应该是正当防卫。
对，这个正当防卫呢，咱们刑法上，刑法第20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前面咱们说到的见义勇为是民法总则183和184条的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先把这个刚才见义勇为第4条给大家解释完。就是第4个构成要件，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维护公共利益或降低公共危害的意愿。俗话说就是要有正义感。你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别人或者为了公共安全考虑，然后去实施的这个行为，一定要符合这4个要件才能构成这个见义勇为。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这个见义勇为可能还有一个相近的概念叫
正当防卫
啊。那么正当防卫我们刑法第20条也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在咱们这个热点事件当中，可能跟正当防卫这个不牵扯，因为就是说这个不法侵害针对的是这个受益人这个女孩，而不是这个实施行为人赵某。如果说是赵某在实施救助的过程当中，李某还有一个同伙，那么他这个同伙上来进行殴打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下，赵某又将他的同伙同时也那个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那么这个时候赵某他的行为就构成正当防卫。所以就是我们只是假设了一个这样一个条件。那么实际上在咱们宁夏呢，最近其实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案件，是真真实实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这个我相信主持人也都有所了解，可以给咱们介绍一下。
对，这个应该是发生在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5月15号的晚上，当时呢，咱们这个银川市公安局宁东分局呢就接到一个，肖某的报警，说是朋友和别人打架，现场有人动刀了，还把人朋友砍伤了。民警赶到事发地之后呢，这个马某和何某呢是夫妻俩，他们开的一个商店，店里面呢就被砸的是一片狼藉，一台麻将机呢也被掀翻在地，而且呢店内是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和血迹。根据这个报警人说啊，当天晚上这个肖某和他的朋友啊，咱们就把他化名叫王二董三吧，一起呢就来到这家夫妻店商店啊，就打麻将。然后呢正好呢是有一个于某呢要讨要这个欠款，这个于某呢又无力偿还，几个人呢所以呢就把这个一个怒气撒在商店当中其他物品当中，还把这个麻将啊鸡啊都给推翻了。几个人的行为就遭到这个老板娘，你在我店里打砸肯定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要让你们出去，让你在我店里不能这样打砸。这个何某就出口制止了。
对，但是这个讨要人员呢依然是没有这个罢手啊，对老板娘也开始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武力的威胁啊。
对，
哎，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老板娘的这个丈夫发现之后呢，就迅速的从内店里面就出来了。同时呢，这个制止要求他们是离开，在制止这个过程当中呢，拿到这个顺手拿了刀，把对方给划伤了。
对，
哎，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于这个事件需要重新进行一个认定，就是当时划伤了总共是有三个人，其中呢有一人是轻微伤，两人鉴定是轻伤，还有一人是未做鉴定。
所以呢，当时的时候这个案件发生了，大家肯定也比较关注，就是这个老板马某挥刀属不属于一个正当防卫了。
这个案件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老板马某他是属于这个正当防卫的。那么其实我们发现这两个案件有一些这个相似的地方。刚才我们在第一个案件当中也假设了，就是说赵某他跟这个女孩他俩是没有这个相互法律上规定的义务。那么在第二个案件当中，实际上不是马某自己受到侵害，当时
还是自己的爱人，
对，是他妻子，是他妻子何某受到了不法侵害，那么他进而进行保护，在保护的过程当中，自己为了夫妻双方的这种人身安全，然后情急之下拿刀将这个实施侵害的三个嫌疑人那么划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最后呢，咱们检察机关也认定了他是这个正当防卫。那么
我们通过案件先让大家理解了什么叫做这个见义勇为，
对对对，
理解了什么叫做正当防卫。那么在现实实际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稍后继续走入节目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调解千家事，温暖万人心，
人民调解促和解，化解矛盾保平安。
银川司法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走入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 K8 之银川司法板块，我是王春。
大家好，我是大陈。
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
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老朋友呢，依旧是来自于咱们宁夏浩飞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啊，刘冠妮啊，刘律师你好。
你好，刘律师。
主持人好。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这两天非常热议的啊，一个小伙儿见义勇为，结果呢被拘了14天，然后自己出来就喊冤，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在今天早晨，我们拿到的最新的这样一个信息呢，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检方呢，已经是公布啊，鼓励见义勇为，做出了一个不予起诉的这样一个决定啊。
哎，对，其实我们在刚才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已经是通过这个相应的新闻事件和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宁夏浩飞源律师事务所的刘冠妮律师的讲解呢，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见义勇为，又介绍到了什么叫做正当防卫。
对，哎，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就要讲到一个度的问题。
是
啊，但是这个度说句实在话，事件过程当中可能很难去把握，但是我们至少在自己心里扯到这么一个度，让自己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要去考量和衡量的。就比如说像咱们现在这个事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确实是导致了对方的一些相应的这个受伤害。
是的，
哎，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不可能是划到了这个正当防卫当中，因为他没有被受到相应的一个侵害，
对，
也不是自身家人受到一个相应的侵害，所以他只能在见义勇为这个过程当中去，哎，这有一个度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刚才举了咱们银川本地的一个案件，这个是理解了什么叫做正当防卫了，
是是是，
但是他也使对方受伤了，但是却确定在这正当防卫的范畴之内，也没有受到相应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需要的这个赔偿呀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两件事情当中如何把握一个度，这可能对于律师而言，我看冠妮也觉得有点难啊。
对，这个我们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不法侵害就是说他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从这个救助人来说，从心理上还有从当时的这种情急的这种危机情况下，他做判断应当说比较难，让他既要把握住实施了这个救助行为，让这个被受到这个不法侵害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受益人要得到有效的救助，还要把握住不要伤及到这个侵害人，不法侵害人，这个确实挺难的。就像咱们刚才这个案件当中，那么赵某他这，不过他是 他这几脚踹的确实有点狠，直接大肠爆裂。所以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这个度很难把握。见义勇为呢，这个就说我们鼓励见义勇为，但是鼓励见义勇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度。还有就是正当防卫，在法律上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有一个无限正当防卫。那么什么叫做无限正当防卫呢？就是说在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仍然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法条里面明确的规定了，它就是说能够适用这个无限正当防卫的条件，一定是行凶、杀人、抢劫、强奸、一些绑架，还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些这个暴力性犯罪。在正常的，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讲到的，还拿咱们刚才说到的案例，那么在这个本地的这个案例，马某和何某他们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造成这个人员死亡的话，那么明显就是防卫过当了。
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一切随缘的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如果被拘了以后，谁还敢见义勇为呀？应该有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处理结果。
对对对。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见义勇为，但是还是要求大家有这么一个度的一个把握。
是的，所以就是在这儿一定也是提醒大家，那么在实施这个见义勇为的行为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法侵害人的这种特征吧。因为你可以判断他的年龄，对不对？可以判断就是说他的这个体格特征。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可能我觉得也是就是咱们这个福州这个案件当中，赵某呢他毕竟年轻，我看那个不法侵害人李某相对呢来说应该年龄稍大一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他这几脚确实有点重。那么最后也确确实实造成了一个内脏破裂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们鼓励见义勇为，但是呢大家还是一定要把握这个度。
小强的朋友就说到了，其实要说到这个度，我就觉得只要把这个行为终止了其实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好确定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当时就终止了。
对，而且呢在这个案件当中，赵宇就是回忆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他是先是制止了这个男的，结果这个男的被摔倒在地之后呢，反而抓住了他三根手指要取他的手指，所以呢他才是踹下来这样的一脚。这也是当时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啊。
这个时候就像刚才冠妮所说的，可能就很难掌握到这个度了。
对对对，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他既要保护这个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然后又要防止自己再受到这个不法侵害，所以呢可能确确实实下手有点狠了。
在这其中的微信平台当中，在今天早晨我们说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有两个朋友都问到了，说这如果说是不进行起诉的话，那之前被拘留的这14天的话，有没有一个能够追偿或者说是一个申请或者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后续？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就说是一开始呢他是以这个过失致人重伤罪要移送这个起诉。那么最后检察院呢做了一个那么最新的消息，检察院做了一个不起诉的这样一个
决定。
但是呢他这个拘留呢是行政拘留，行政拘留14天。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归结于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度的问题。你如果没有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的话，他是不会被行政拘留的。那么行政拘留他只是对当时他的那个行为进行了一个处罚，那么现在大家更关心的可能就是说已经这个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了，那么前面这个行政拘留能不能提起这个国家赔偿呀？
申请国家赔偿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救助方法。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可以说赵某他这个提起申请国家赔偿他是可以去申请的，没有问题，但是最终还是要以这个最终这个相关部门的认定为重，因为就像咱们这个案件一样，他也是一波三折，对吧？
哎，刚刚呢我们也是请念妮综合两个案子吧，一个是时下最热议的赵宇啊，赵宇去救助一个女孩，结果呢最终呢是被拘留14天，然后现在呢是来自于检察院最新的信息呢是不予起诉啊，这样的一个一波三折的案子，还有刚刚我们说到咱们宁夏银川本地的老板娘啊，在自己的店里头制止其他人争执而引发遭到了一个威胁，老板呢就是挥刀护妻，这样两个案子说了说什么是见义勇为，什么是正当防卫啊。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啊，他是拿着咱们银川本地的这个案件来说的，他说如果说对方在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就现在的软暴力，我没有对你进行一个实际的伤害，但是把你控制住让你不能够离开，你为了逃离的这个过程当中把对方致伤的话，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还算作是正当防卫？就是
这位朋友问的这个软暴力，我理解可能就是说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啊，这样子。如果说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话，我们可能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刑法的罪名，叫非法拘禁罪。那么非法拘禁罪一般呢，可能在这个绑架呀，或者就是说索要这个债务呀，这些情况下可能会发生非法拘禁。那么法律上规定，一般就是说时间连续长达24小时以上。那么你这个非法拘禁就达到这个量刑的标准。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软暴力，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实施了这个非法拘禁的这个行为。那么在对方嫌疑人实施这个非法拘禁的行为，你为了保护自己恢复这个人身自由而实施了必要的防卫行为，那么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度，就是像刚才讲到的，如果那么这个你看他所说的这个软暴力很显然是不适用这个无限防卫正当防卫的，对吧？无限正当防卫指的是一些暴力犯罪，那么刚才这个软暴力就不适用于这个无限正当防卫，那么你在实施自己的救助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否则的话就是防卫过当。
对，微信平台上各自的观点也都出来了啊。以后的朋友就说算了吧，哎呀，这个见义勇为啊，这样的法律渣该不还不敢。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想到了这个实施的这样一个度啊，
对，
可能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好把握。你像淘宝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见义勇为都是在紧急情况之下进行的，当时谁还能想好尺度再救人呢？你看，结果还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导致现在是有的人就特别的冷漠，遇事不见。其实这个度，刚刚咱们这个刘律师也是说到了，度呢就是以你自己摆脱了这样的一个束缚或者是侵害就可以了，对吧？
对，所以这个想提醒的是，咱们见义勇为的事还得做，
是，
对吧？
鼓励大家做见义勇为。
哎，是因为赵宇的这个最后的结果也是这样。
那么当刚才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民法总则的183条它是有规定的，就是你见义勇为之后，你如果说是你自身。因为咱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赵某本身他没有受到伤害，还有很多的案件在见义勇为的过程当中，他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时候自己就受到了伤害。
对，你看咱们有位朋友就说了，见义勇为的人要打不过犯罪分子受伤了呢。
对对对，那么我们民法总则就规定了，受益人他要做补偿的。
对，
好了，
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畅听杂货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冠宁律师做客直播间，
谢谢您，再见。